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京剧漫谈，我是善华。苏三起解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，最后一个字是解释的解，了解的解，在戏里面读戒，苏三起戒。没看过这出戏的人听也听说过，不了解京剧的人至少也听过里面的一段唱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江生来在大街前。在明朝时期，京城里有一家妓女院，这家妓院名叫苏怀妓院，里面的妓女有三位姓苏的，为了区别就称为苏一、苏二、苏三。这出戏的女主人就是苏三。过去的妓女分两种，一种是普通的妓女，还有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，在里面唱歌跳舞弹琴，有时候还陪客人打牌下棋。苏三就属于这一类的，琴棋书画样样都行，既然这么有能耐，那肯定就不是穷人家出生啊，为什么要去当妓女呢？原来是这样，苏三的父亲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一大笔钱，就把苏三卖入娼门算抵债，用自己的工钱去抵偿债务，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就可以离开。那么苏三要干多少年呢？一辈子，因为他父亲欠的债太多了，一辈子也还不完，所以苏三对前途是心灰意冷啊。这天来了一位客人，名叫王景龙，他的出现改变了苏三。王景龙是一位书生，在家里面排行老三，所以也称为王三郎。王三郎是来京城考试求取功名的，不过他对自己能否考上不抱有信心，就是因为没有信心，所以他才来妓院消愁。但是他和苏三一见面，两个人就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发展成非他莫娶非他不嫁的程度。王三郎是官宦子弟，家里是有钱的，他打算回家乡去让父母资助他，赎苏三出来，他就可以和苏三成家了。王三郎的这个决定，苏三当然很高兴，只要能够两人在一起，即使是过上那种男耕女职的生活也是值得的。但是苏三可不是那种只为自己考虑的人，他认为王三郎只要努力攻读还是可以考上功名的。接下来的日子出现了一个怪现象，王三郎在读书过程中不懂的东西居然是苏三为他解答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攻读，王三郎对考功名有了信心。不过这个时候王三郎的钱已经用完了，别说考试，就是回家乡的盘缠也没有了。没有不要紧，苏三有，苏三就把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全部交给三郎，等于是资助他去考试。王三郎走了之后，苏三每天在妓院里焦急地等待，他知道不管王三郎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，那结果都不会是很糟糕，考得上就过富贵的生活，考不上男耕女职也不错。但是苏三万万没想到一个可怕的后果来了。什么后果呢？苏怀妓院倒闭了，老板要把妓女们一一的卖出去，嫁给不同人家，嫁得好的还可以，嫁得不好的就倒霉了。但是对于苏三来说，不存在嫁好嫁不好的问题，他是不能嫁呀。但是不嫁也要嫁，欠人钱财身不由己。老板娘也知道苏三在等王景龙，但是老板娘可是要唯利是图的，于是偷偷的把苏三嫁给了一个贩马的人。这个贩马人姓沈，名叫沈红，他是山西洪洞县人。洪洞两个字在当地的土语里读为洪童。苏三虽然不从这段婚事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， 债务已经转到了沈红身上。沈红本来就有一个老婆姓皮，大家就称她为沈皮氏，结婚多年却没有生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沈红才娶苏三，但是没想到苏三进门之后死不从命。好在这个沈红也是个老实人，你不从命也不要紧，我去忙我的生意了。这个大老婆沈皮氏可不是个规矩的女人，她在外面勾搭了男人，加上自己没有生育，更加没有顾忌。平时沈红外出生意的时候，沈皮氏总是把野男人带回家来，现在多来个苏三，这就给她造成障碍。加上嫉妒苏三比她漂亮，比她年轻，沈皮氏的这个嫉妒心越来越强烈，最后就变成了要谋杀了。这天沈皮氏看到厨房里有一碗汤面，她断定是苏三煮的，于是在汤面里下了毒药。没想到这碗汤面阴差阳错的让沈红吃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这样，沈红正好从外面回来病倒了。苏三虽然不从这段婚事，但是他也认为沈红不是什么坏人，应该照顾这个病人，于是把自己的汤面让沈红吃了。沈红很快就死了，苏三就被送官治罪。苏三有口难辩，被判了死刑，还押大牢等待复审。代管女监的是一位老头，名叫崇公道。
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在下崇公道，就在洪洞县当差，因我上了几岁年纪，为人呢又老成，故此太爷命我代管女监。
这天崇公道得到了指令，要他把苏三押解到省城太原去，进入二审。
苏三呐、你大喜了。
我苏三喜从何来？
是因办院大人在省城下马，提调你到太原复审，你这冤枉的官司有了头绪啦，岂不是一喜吗？
一般押解犯人必须是两名差官，特别是押解女犯，但是呢，由于人手不够，加上崇公道是一位70岁的老人，所以就让他一个人押解。苏三收拾完行李之后，两个人就上路了。苏三本来就冤，突然听到了消息，王三郎考上了功名，得到分配到南京当官去了。哎呀，他既然考上了，为什么不来赎自己出去呢？苏三非常难过，他让崇公道去问路过的客商，有谁去往南京去的，帮带一封信给王三郎，让他来救自己。
便怎么样呢？
若有往南京去的
啊，
好与我那三郎带过信来。
好好，别哭别哭啊，我给你问问去。哎呦，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没忘了心上人呢啊！好事得给他问问去。
每经过一个城镇，苏三还借来凳子，站得高高的，诉说自己的冤情，请求有谁可以把信带到南京去。在押解的路上，苏三一直在诉说自己的冤情。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入娼门，遇到王景龙点燃了生活的希望，没想到横祸又生，被嫁到贩马人的家，接着又出了命案，自己受冤，如今又没有王景龙的消息，这么多的不平事都落到苏三一个人身上。苏三觉得老天对自己太不公平了。
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
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剧苏三起解。崇公道还告诉苏三，那个沈皮是暗地里买通了县官，还让你们家的丫鬟出庭做伪证，才坐实了这桩冤案。衙门里的人都看得出来，真凶一定是那个沈皮氏，但是大家都不敢说真话。听到这儿，苏三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啊！你们洪洞县怎么一个好人都没有呢？那个成语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就来自这里。不过有一个人例外，那就是崇公道，他可是个大好人。天气炎热，他可怜苏三要背这么重的一个枷锁，于是帮他脱了下来，自己扛着，还把唯一的拐杖让给苏三。
你看天儿多热呀，我呀空气人走着还出汗呢，何况你是个女流，又扛着这么重的枷呀。哎，你看呢，这不是出了城了吗？咱们把这枷卸下来，慢慢溜达着走，待会儿离省城不远，再把家带上进城，你看好不好呢？
慢来慢来。
怎么？
此乃朝廷王法，日不能去得的。
嚯，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！王法呀，六法，出了城了听我的。哎，来，没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苏三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崇公道这样一个好人，竟然没有儿女养老送终，真够可怜的了。古人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
反想起来，你倒是个好人呐。
哎呦，好人又怎么样啊？你瞧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连个儿子都没有啊。
哎呀呀，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无有儿子呢？
非但没儿子，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。
谢谢你啊。
在这个漫长的路上，苏三和崇公道互相认了父女。过去发誓要认亲，那可不是开玩笑，是要负责任的。崇公道那点微薄的工资是要养这个女儿的，而苏三一旦得到平反，他也要为崇公道养老送终的。也许是苏三的遭遇感动了苍天，远在南京的王三郎知道了苏三的情况。其实王三郎也不是个负心的人，他考上功名之后就想去接苏三出来，但是同时他又要去南京赴任，这可是圣旨啊，叫你明天出发，你可不能后天走啊，更不能说我要去把一个妓女赎出来再去上任。所以王三郎就只好先去南京上任，等安排妥当之后再去接苏三。他想这段时间里不会发生什么事吧，但是万万没想到苏三遇到了这么大的变故。当他听说苏三被冤判死刑的时候，他非常着急，但是一时又无计可施，因为他和苏三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是要避嫌的，古代称为回避制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案子出现了转机。在太原府复审的那个巡案大人，他是王三郎的同学，叫刘推官。他之前就听说过苏三的感人故事，一个妓女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去资助别人考试的人，怎么会谋财害命呢？就这样，巡案大人明察暗访，从丫鬟作为突破口，顺藤摸瓜，最终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原来是这个沈皮氏勾结奸夫，一个把风，一个下毒，毒死了沈红，然后又使了一些银钱买通了衙门，还让丫鬟出庭做伪证，制造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案。复审的结果可想而知，苏三得到了当庭释放，沈皮氏和奸夫被判了死刑，洪洞县的太守被革职查办。戏到最后，苏三和王景龙成了夫妻。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，王景龙的父母一度反对他们结婚， 父母的理由是王景龙已经是朝廷的命官，怎么可以娶一个妓女为妻呢？但是王景龙意志坚决，他宁愿丢这个官也要娶苏珊。就这样，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苏珊起介这出戏到这就结束了。现在我们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苏珊在被押解的路上向过路的客商诉说冤情时所唱的。唱词是：苏珊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言我心内产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郎把信传，言说苏珊把命断，来生便犬马我当报还。苏珊的演唱者是京剧大师梅兰芳。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京剧《苏珊起介》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。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联系我们，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9点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点半，有时候京剧漫谈也会在 FM 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半到10点半，欢迎收听。